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8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0月8号星期五表示，台湾不寻求军事对抗，希望同周边国家以和平稳定可预测的原则下共存，但是台湾亦都会竭尽全力捍卫他们自由以及民主的生活方式。日前海峡两岸局势紧张升级，中国大量军机侵扰台湾，在全球引起恐慌。中国宣称台湾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上星期五开始的四日里面累积派遣包括歼16、苏海30、运8反潜机、空警500、预警机等在内的近150架次的军机进入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目前中国向台湾援要军力进行威吓的活动暂时停止。过去一年多以来，中国军机一直在进行侵扰台湾的飞行，这种大量多批次的侵扰活动被认为是解放军发起的一场灰色地带战术，目的是测试台湾的应对能力，让它穷于应对而筋疲力尽。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6号在立法院作证的时候表示，当前的台海紧张局势是他从军40多年以来最严峻的时候，并且警告台湾海峡存在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蔡英文在2021玉山论坛亚洲创新进步对话的开幕仪式上面指出，台湾不寻求军事对抗，希望同周边国家在和平、稳定、可预测的原则下共存。虽然蔡英文未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显然意见指的是日前中国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活动。美国国防部拒绝证实媒体报道的美军目前在台湾秘密训练台湾军队的消息。路透社报道说，两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在10月7号表示，少量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成员一直在临时性地轮调台湾，为台湾部队进行训练。同日的较早时候，华尔街日报援引未有具名的美国官员的讲话报道了训练的细节。历来不披露美国为台湾军队提供训练或者是咨询细节的五角大楼，未有对这个部署作出具体的评论以及是确认。五角大楼发言人索普尔表示，他是对具体的行动、作战或者是训练没有任何的评论，但是他想强调的就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及是和台湾的防务关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构成的威胁是保持吻合。索普尔在给予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大了对台湾以及其他盟友以及是伙伴进行恐吓和施压的努力，包括在台湾、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附近增加军事活动。美国是认为这些活动是破坏了稳定，增加误判风险。他还补充说，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有着持久的利益。美国敦促北京顺守和平解决海峡两岸分歧的承诺，这是三个联合公报当中所展明的。当被问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的时候，台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处对美国之音表示不予置评。美国军方在10月7号表示，美国海军亨利迪格号核动力潜艇在印太地区潜航的时候撞上了一个物体，但是未有人员受到危及生命的伤害。美国海军的声明当中表示，这种事件是10月2号下午发生在印太地区的国际水域。美国海军说，这艘的核潜艇保持着安全以及稳定的状态，潜艇的推进装置是同空间未受到影响，仍然是可以全面运行。美国海军的声明当中说，对潜艇其余部分的损害程度仍然是在评估当中，美国海军未有提出援助的请求，对这种事件将予以调查。路透社援引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讲话，这一宗事件发生在南中国海的国际水域，不到15个人是受到了轻伤，比如是瘀伤以及是撕裂，有两人的伤势被列为是中度。这些官员说，亨利迪格号目前依靠自身动力驶往关岛以接受进一步的检查。他们表示，目前仲是不清楚这艘潜艇撞击是什么的物体。亨利迪格号是一艘海狼级核动力快速攻击潜艇，在1997年下水，1998年服役。美国海军的潜艇全部都是核动力。 美国参议院在星期四10月7号晚间以50票对48票通过了一项协议，将政府借款授权延长到12月初，以避免出现美国历史上首次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谈判之后，在参议院会场宣布达成协议。麦康奈尔星期三向民主党人提议，将美国目前的 28.4 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增加到4800亿美元，以涵盖政府到12月的开支。到那个时候，国会仲要再次处理这个问题。舒默在表决之后表示，共和党人玩弄了一个危险的党派游戏，他是很高兴他们的边缘战术未有凑效。这项的议案紧接下来将会送交众议院，议案一旦获得众议院通过，将会送交总统签署。最近几日，随着10月18号的逐步逼近，国会有关提高债务上限的争吵加剧。财政部长耶伦说，政府在这一日将会经费告罄，无法支付所有的账单，因为美国长期以来的开支都是超出税入。美国老年人的每月养老金、联邦雇员以及政府合同工的薪水都有可能延误，但是最大的恐惧就是违约将会对身为世界最大经济实体的美国经济是造成震荡，并且给予了全球经济带来冲击。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作出改变，应对一个日趋对抗性的中国政府。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星期四宣布成立一个新的中国任务中心，确保中情局的资源以及现有努力能够集中起来对付这个日益增长的威胁。伯恩斯在声明当中说，中国政府是美国在21世纪面对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他说，在他们的历史当中，面对着我们面临的任何挑战，中情局一向是挺身应对。他还说，如果我们正面临着大国竞争新时代的最严峻的地缘政治考验，中情局将会处在这个项目的前沿。中情局还宣布成立一个跨国与技术任务中心，设置首席技术官这项新的职位，更好地处理包括新兴科技、经济安全、全球卫生以及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竞争力议题。一名中国公民因为联邦洗钱罪而被美国一家法院是判处3年零2个月监禁，以及为期1年的监督释放。他2019年1月因为走私美国受保护的野生龟类，在马来西亚被捕，并且在2020年12月被引渡至美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中国第二次以台湾作为理由阻止维基媒体基金会申请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观察员。今次中方的行动发生在基金会史无前例地封锁7名中国大陆用户之后，而有疑似被封锁的用户就指基金会失败是喜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中国继去年之后再度在10月5号阻止维基媒体基金会申请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观察员，指控基金会透过台湾维基媒体协会散播虚假信息。基金会就说这个指控是错误的，指台湾维基媒体协会是由义工独立运作。维基媒体基金会总部设在美国三藩市，负责管理维基百科和其他维基相关项目。总部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是联合国辖下机构，专责处理和产权、专利、商标等相关的条约。中国去年9月23号阻止基金会申请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观察员， 话基金会的申请和他自己网站上面的信息不一致，又话基金会旗下网站存在大量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内容和不实的信息，可能损害一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又暗示基金会透过台湾维基媒体协会进行政治活动。当时中国是唯一一个提出正式反对的国家，而西方国家大多支持基金会的申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共识制度运行，只要有一个国家反对，申请都不会成功。今年中方利用类似的理由再次阻止基金会的申请，即使多个西方国家、以色列、日本、土耳其等国都提出支持，基金会说会在明年再次申请，但关键仍然是中国会不会阻止申请。基金会总法律顾问阿曼达·科顿表示，无法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工作，会影响维基百科向数以亿计的人提供用他们的语言写成的资讯。维基百科在中国被禁，中国网民除非使用虚拟私人网络，否则无法登录。上个月基金会采取史无前例的行动，封锁七个中国大陆用户，并取消另外12个人的管理员权限。基金会说行动是回应渗透忧虑，亦都只有用户受到身体伤害。有维基用户向美国之音展示一张截图，只是基金会申请被阻止之后，其中一个被封锁的用户 Walter Grassroot 在中国维基人 QQ 群组发表的公告。公告说基金会封锁中国用户之后，中国维基人透过传媒等多渠道向中国驻日内亚大使团提交了相关的情况文件。 Walter Grassroot 亦都说基金会申请失败是喜讯，美国之音向他查询截稿之前未有回复。去年基金会申请失败之后，台湾维基媒体协会曾经发声明说该会竟然成为特定国家拖累全球重大事务发展的藉口，是滑稽荒唐。协会说他们独立自治，和基金会是伙伴而不是从属关系，并指维基媒体是开放平台，公平呈现争议入面的各方观点，而不是特定国家的立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中国军机在十月份头四日每日都以大机群系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总统府分别会见到访的法国和澳大利亚政要，强调台湾愿意持续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与所有共享自由价值的民主伙伴有更深入的合作。是被美国针记者的报道。
在法国参议院有台小组主席李察率领的法国参议院代表团同澳大利亚前总理阿伯特抵达台湾访问之前，中国军方一连多日出动大机群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十月四日的绕台军机更是暴增到56架次的历史新高。根据路透社和台湾中央社的报道，蔡英文在会见李察等法国参议院代表团一行的时候，感谢法国在国际场域关注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蔡英文说台湾会持续善尽国际成员的责任，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亦都希望和法国一起为世界作出贡献。李察担任过法国国防部长，亦都曾经分别在2015和2018年访问过台湾。他最新一次的访台计划曝光之后，曾经受到北京的强大压力，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亲自致函李察，声称访问明显违反一中原则，而且向台独势力传达错误信息。卢沙野又说访问如果成行，不单止伤害中国的核心利益，破坏中法关系，而且还将会损害法国自己的信誉和利益。不过李察不为所动，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访台。今年五月，法国参议院曾经以304票对零票无异议通过由李察领衔推出的一项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的决议案。当时代表法国政府出席参议院决议案审议工作的法国外交部国务员纳莫恩曾经表示，法国政府在国内、欧洲及全球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重申台海和平稳定对人类利益非常重要。为了表彰李察坚定的挺台勇气和对促进台法友好关系的贡献，蔡英文在会见法国参议院代表团的时候，还特别向李察颁授 特種大受興雲勳章。蔡英文表示，這幾年來李察不單止持續關心台灣，這次更加不畏壓力，第三次率團訪問台灣，真是令人非常感動。他讚揚李察是台法關係的開拓者，不斷在雙邊交流上面開疆闢土。蔡英文對李察說，你這次來訪就好像他們在法國的家人回來看他們，再次歡迎他。蔡英文指出，台灣和法國可以合作面向多元而廣闊，在促進台法交流上面，法國國會向來是最有力的動能，這次訪問就是最好的證明。他感謝法國參議院代表團透過這個意義非凡的訪問給台灣最大的支持。李察在致辭的時候感謝蔡英文總統颁授给他勋章，他表示如此崇高的荣誉对于法台之间的双边友谊是非常大的鼓舞。李察表示，法国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一样，都采取同样支持台湾的立场，因为台湾在很多领域都有极大贡献，包括台湾在经济上面的发展、高科技在健康领域的高效性，以及对国际和谐的贡献，这些都是支持台湾的重要理由。同一日，蔡英文總統在總統府會見澳大利亞前總理阿博特的時候表示，台灣願意貢獻力量，和民主夥伴有更深入的合作。而阿博特就呼籲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 各成員國支持台灣的入會申請。蔡英文表示，台灣和澳大利亞一直互為雙方非常重要的貿易夥伴，過去五年台澳雙邊貿易額每年增幅高達10%，而台灣最近正式申請加入 CPTPP， 就是希望持續強化台灣和澳大利亞、台灣和世界的經貿連結。蔡英文在會見時還談到澳大利亞政府對印太區域的地緣政治變化積極因應並且調整戰略，並且同美國、日本、印度四國集團 Squad 共同關心台灣的議題。講到澳大利亞政府在很多國際場合公開聲援台灣拓展國際空間，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阿博特在發言的時候讚揚台灣在很多方面堪稱世界典範，尤其是在亞太區域。他表示，70年來台灣從威權統治已經變成蓬勃而多元的民主政體，這些令到印太地區的國家了解到，富裕的同時亦都可以享有自由和民主。阿伯特說，當然不是每個人每個國家都樂見台灣的進步和繁榮，例如台灣某些鄰居，他們民主國家更應該團結一致，在抵達台灣之前就強力支持台灣加入 CPTPP 的。阿伯特在會見的時候強調澳大利亞等國家在貿易等領域深化和台灣關係的重要性，他特別指出，如果台灣可以加入 CPTPP， 這樣就更得以彰顯民主的價值。他又說，希望目前的成員國都能夠支持台灣的入會申請。中國解放軍連續以大機群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之後，美國白宮和國務院都曾經分別發聲譴責北京對台灣的軍事恫嚇、挑釁和對地區和平穩定的威脅，強調對台灣的承諾和支持堅若磐石，而且將繼續向台灣提供他的防衛所需的武器裝備。英國、日本和澳大利亞亦都發表聲明抨擊北京對台灣施加軍事壓力，同時英國、美國和日本等國海軍近日亦都在台灣附近海域舉行包含三艘航空母艦在內的大規模聯合演習。正是在巴黎訪問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三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再次呼籲北京停止針對台灣的挑釁和破壞穩定的行動。布林肯說，大家看到的中國行動具有挑釁性，而且潛在地破壞穩定，他的希望是這些行動將會停止，因為總是存在誤判和溝通不暢的可能性，而且這些是危險的。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星期四在回答媒體提問的時候感謝各國關注台海情勢和友台發言，他呼籲更多理念相近國家發聲，關切台海安全遭北京片面破壞的危台情勢。台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發言人邱垂正星期四表示，陸委會已經對解放軍軍機近期不斷繞台表達嚴正抗議，並要求北京當局自我節制。邱垂正指出，北京不放棄對台動武是破壞台海現狀、阻礙兩岸關係發展的最大症結。 以上是美国之音从人华盛顿的报道。
由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李察所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星期四拜会台湾总统蔡英文。蔡英文在致辞的时候特别感谢法国关注台海的和平稳定，并且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分析人士说，法国代表团抵台前，中国连日派出超过百架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恐吓的意味浓厚，这个显示北京在台湾问题上越来越咄咄逼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0月7日星期四接见法国参议院访问团一行五人，并颁授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李察特种大寿兴文勋章，表彰他在台法交流上的贡献和对台湾的支持。蔡英文说，回想多年来李察主席为台湾所做的一切，他要说李察是台法关系的开拓者，不斷在雙邊交流上面開疆闢土，好像在2019年5月法國參議院正式邀請台灣立法委員訪法，還有今年5月在李察主席及在座友台小組參議員的努力之下，法國參議院史上第一次通過決議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這些都是台法深化關係持續創下的里程碑。蔡英文在致辞的时候亦都特别感谢法国在国际场域关注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他说台湾会持续善尽国际成员的责任，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亦都希望和法国一起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李察曾经在1997至2002年担任法国国防部长。台湾外交部表示，李察主席三度访问台湾，彰显台法友好密切关系，双方将会就区域安全局势广泛交换意见。这次是台湾今年迎来的第一批欧洲访问团。分析人士说，过去议员层级的代表团出访台湾从来都不是禁忌，但是随着两岸关系恶化，以及台湾近来在欧洲积极拓展国际空间，已经令到中国感到望之在背，因此连非官方的交流都要不计颜面出手干预。法国策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邦达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无论是法国国民议会或者是参议院的成员拜会台湾的国会官员甚至总统，都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尤其李察只是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他和其他四位访团成员的层级并不似去年九月由捷克国会议长维特奇所率领的访问团一般高，亦都不具官方的色彩。但是他说，北京这次反弹如此之大，固然有捷克访团的原因存在，但是主要还是中国展现了想要挑战既有局面甚至进而改变现状的野心。他又说，透过干预李察访团，中国同时也在向欧洲地区甚至是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议员传达出禁止访问台湾的讯息。邦达兹说，中方的反应过度，尤其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或者这些可以解释为驻法大使的个人策略，但是从这样的作为，他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外交官为了促进利益变得是几咁强硬。李察原定今年三月就要率团访台，但是在筹备阶段就受到中国的百般阻挠，再加上台湾爆发本土疫情，一行人迟至10月才成行。不过就在李察访团抵达台湾的前夕，中共连续数日派出总计超过百架的军机侵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海局势紧张情势骤然升高。身为访团团长的李察隶属法国执政的共和国前进党，而其他成员包括参议院友台小组两位隶属于共和人党的副主席布依松以及乔瑟夫特朱玉中间派联盟的外交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卡迪克以及参议院友台小组执行秘书高玉笛。李察对台湾并不陌生，2015年以及2018年曾经两度访问台湾，当时中国淡然处之，但是这次李察再访台湾的时候就遭到北京前所未见的激烈反弹。 回到今年三月，法国媒体字母 A 首先揭露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曾经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李察，谴责李察正是筹备的第三度访台行程，并要求立即取消。卢沙野在信里面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又说，参议员出访台湾不单止破坏一中原则，亦都会威胁到北京和台北间的现状，更是向台独势力送出错误的信息。法国策略研究基金会 FRS 研究员邦达兹当时在推特发文痛斥这封信代表中国对法国民主制度的介入，令人无法接受。他写着说，法国参议员想同边个见面是他们的自由，北京不应当指手画脚，更何况卢沙野只不过是一届的外交官。李察代表团出发之前，中国驻法大使馆再次在官网刊登答记者文，重申他的反对立场，并且老调重谈一中原则。中驻法使馆主张，法国参议员具有官方身份，应该执行法国官方的政策，他们无论以何种名义访问台湾，和台湾当局进行官方接触，都嚴重違反法國所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都會被台獨分裂勢力所利用，不單止損害中方的核心利益，破壞中法關係，最終亦都將會損害法國自身的聲譽和利益。對此，法國軍校戰略研究學院院長尚傑維爾梅向法國十字架報表示，2015年以來法國議員出訪台灣未曾損害到巴黎和北京間的關係，但是北京這次反彈之激烈，說明了北京在台灣問題上面越來越咄咄逼人。盧沙野被外界認為是中國有名的戰狼外交官之一，他曾經因為部分不實或者過激的言論，至少4度被法國外交部召見。今年6月，盧沙野在接受法國《文意報》專訪的時候表示，戰狼在中國是正面的詞彙，被貼上這個標籤他很自豪，他說戰狼是捍衛中國對抗瘋狗的戰士。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黃恢博說，國會議員是民意代表，不算是政府的行政官員，即使是去年訪台的捷克議長亦都對外宣稱他的出訪行程不涉及一中原則，是單純的國會交流，可以說構成了台灣在外交上面的灰色地帶。黃恢博說，中共這次高度關切李察的來訪，根本原因是兩岸交惡之下，中國對各式名目出訪台灣的外國代表團容忍度驟降。黃恢博說，中共目前會不假辭色，以前他可能就是行禮如儀，你人要去就提醒你不要去，以前就是這樣結束了，現在可能就變成好像盧沙野這樣的有各式各樣的做法，明的暗的都會來阻撓。黃恢博又說，無論盧沙野是否以戰狼風格聞名，可以預見的是中國的外交人員目前都會極力阻止駐在國政要出訪台灣，雖然沒辦法確認這是來自北京的默許，還是已經成為他的全球外管的慣例。台灣歐洲聯盟中心執行長鄭家慶就認為，台灣成功拓展他和立陶宛的關係，並決定會設辦事處之後，中國彷彿上緊發條，更加關切台灣近期和其他國家的互動，並動接批判各國可能和台灣發展出官式關係。不過對於中國不顧外交禮節的反彈，他說歐洲國家其實是相當反感的。鄭家慶說，中國近期對外政策或者是相關作為都趨向更強硬、更單方、更沒有顧及外交禮節式的做法，所以會使到歐洲國家對於中國大陸的相關作為會感到有些無奈。鄭家慶指出，法國有自己的印太戰略佈局，亦都是歐洲國家當中少數具有軍事投射能力的國家，考慮到法國和一些太平洋島國的傳統關係，可以確認的是法國有意願在亞太地區扮演積極角色。他又說，雖然這些仍不代表法國願意介入印太區域的衝突，但是至少法國有意願和能力協助預防衝突發生，而這些亦都是李察主席所熟知的領域，台法雙方自然會就此進行意見交換。不過邦達茲認為，法國的印太戰略和台灣的政策目標並不一致，法國今年7月 更新他的印太战略的时候，并未提及台湾是经济伙伴，亦都没有特别关注台海局势。法国是今年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公布以及和澳大利亚的2+2外交国防联合声明之中，才展现出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邦达之又指出，法国需先在他的印太战略当中将台湾列为经济伙伴，并且认可台湾在教育、技术、科学等领域的地位，以及认识到台海的和平稳定有关法国的利益，才会真正关注台海情势。以上是美国之音杨安台北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一发表的讲话拉开了拜登政府对华贸易策略的序幕，北京仲未对此作出回应。中国学者说，中国愿意与美国就贸易问题展开洽谈，但双方在多项问题上的认知可能存在差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对外经贸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陶新全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二举办的研讨会上表示，他认为戴奇的讲话并没那么强硬，为美中双方缓解贸易紧张关系留有空间。陶新全说，我的印象是积极的，特别是他不支持脱欧，我认为中国特别关注这一点。他用了持久的共存这样的新的字语，基本上我认为对美中贸易关系是积极的。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王勇亦都在同场会谈上透露，美中两国元首在九月初通话时的基调相当积极，接着下来可以看到更多的高层互动。王勇说，这两个系统是彼此不同的，双方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我认为解决两者之间差异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进行诚实和公开的对话。尽管上述两位中国学者认为戴奇发出积极对话信号，但戴奇在星期一的讲话中仍然多次强调来自中国的不断加剧经济和安全威胁，表示白宫将会继续利用贸易工具和其他惩罚性措施来到应对中国的挑战。他还在讲话中指出，将在未来几日与他的中国同行讨论该国未能够履行他协议的问题，不排除在谈判不达预期的情况之下采取单方面的贸易措施。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正值十一国庆期间休会，未就戴奇的讲话和双方举行贸易会谈的前景发表评论。王勇认为，双方关于贸易协议执行情况的谈判可能会遇到困难，因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违反自由贸易精神。他强调，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对美国企业造成的损害。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在社评中为双方领导人的谈判定下了潜在的对抗的基调，称美国之前的狂妄尝试失败了，现在是被迫用非贸易战手段与中国共商解决问题。这一份在星期二发表的英文社评中写到，中国欢迎对话与谈判，并愿意为共同建设平等互利的中美贸易体系做出努力，但我们会坚持一贯的方式，即不做原则性的让步，立足于做自己的事，不惧怕任何较量，包括抗日持久的较量。美国和中国在2020年1月份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承诺在2021年年底之前再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但据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追踪，至今为止中国对美国的采购目标仅仅只是完成了 62%。 中国还在该协议中表示，将会改善关于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市场准入等领域的市场行为，但戴奇星期一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以国家为中心和非市场的贸易做法并未有得到改善的。然而在中国专家看来，政府就应该在国家治理方方面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陶新全说，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发挥非常重要作用，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而且在社会发展、社会治理方面。这就意味着美中两国的立场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可能难以在谈判中取得实际成果，从贸易领域延展到去政治经济领域的紧张关系有加剧性的可能。 管一啲美國企業稱對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稅，拖累了美國經濟，但未有跡象顯示拜登政府將很快地全面免除特朗普時期對$3,700 billion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稅。為了保持針對北京的壓力，戴奇在講話中表示，我們將會使用我們擁有的全部工具，並根據需要開發新的工具來到捍衛美國的經濟利益，不會受到有害政策和做法的影響。分析認為，雖然戴奇未有給出細節，但這個可能包括了啟動新的301條款調查和加徵新的關稅。 CSIS 的中國商務與經濟學高級顧問暨主管金斯德星期二在一篇分析文章中表示，戴奇在他的講話中很有意地很少提供未來行動的細節，這個是為了以中立的姿態將中國拉回到談判桌前，並保持談判的活靈活性。金斯德寫到，保持沉默的好處就是他可以在怎樣與中國進行談判方面保持充分的靈活性，不放棄第一階段協議中來之不易的利益，並且在談判失敗的情況之下保持任何形式的潛在懲罰措施。但他亦指出，前特朗普政府通過激進的行動加劇北京的恐懼，從而獲得到更多的談判籌碼，而戴奇可能為北京留下這樣的印象，即這個代表著恢復廣泛對話可以高枕無憂了。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前顧問、致富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國際貿易與科技政策學者巴菲爾德認為，戴奇的工具庫還包括與盟友合作塑造公平貿易的全球規則，與特朗普政府不同，後者傾向於對中國採取單邊行動。他對美國之音說，他確實強調本屆政府想要與美國的盟友，特別是歐洲、日本、南韓和其他國家一起工作，因此這個肯定是語氣和重點的改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個星期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在會上提出中國應該深入實施新時代人才強國戰略，全方位培養、引進、用好人才，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另外，他還鼓勵人才身懷愛國之心，並且表示要堅持黨管人才。有分析人士說，中國似乎格外關注科技人才，這個意在為中國的戰略科技雄心提供支撐。還有人認為，習近平在強調自主培養人才的同時提出人才引進，這個可能是中國人才引進項目進一步擴張的信號。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淑芳在華盛頓報導。
據中國官媒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都出席了這次的會議。習近平在會上表示，人才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國家發展靠人才，民族振興靠人才，他們必須要增強憂患意識，更加重視人才的自主培養，加快建立人才資源競爭優勢。習近平中提到，希望在2025年的時候，科技創新主力軍隊伍是建設能夠取得重要的進展，頂尖科學家集聚水平明顯是提高，並且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是擁有一大批戰略科技人才。到2030年的時候，他是希望能夠在主要科技領域以及是新興軍前是交叉領域有一批領跑者以及是開拓者。到到2035年的時候，他是希望中國的戰略科技力量以及是高水平人才隊伍能夠位居世界前列。習近平在這次的工作會議的講話當中還提到了哲學家、社會科學家、文學藝術等各方面的人才，但是更多地提及的是則是科技人才，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亦是創新高地，似乎是在為中國的戰略科技重新鋪路。中國今年3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14個5年規劃》以及是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綱要還提到要推動製造業優化升級，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綱要還說，在事關國家安全及發展全局的基礎核心領域，制定實施戰略性科學計劃以及是科學工程，瞄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腦科學、生物育種、空天的科技、 心地、心控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总部位于芝加哥的智库保尔森基金会的下属机构在一篇分析当中是提到，中国更加广泛的科技目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智力更新、根本性突破，亦是经济升级。分析提到，智力更新主要是指在半导体领域智力更新，以缓解供应中断亦是制裁所带来的下行风险。根本性突破的目的即是推进技术前沿，为中国创造新的机遇。量子技术就是这种雄心的代表，所谓的经济升级主要就是利用新兴技术推动制造业以及农业等行业的发展。中国面临住生产率增长下降带来的主要机构性的经济逆风，政府再次将科技视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宝。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律文表示，一般来讲，人才指的是各个行业的佼佼者，但是中共定义的人才主要指的就是科技人才，其他的行业可能并不是中共关注的重点。之前中共亦都一直在度关注人才，但是现时对人才的需求似乎更加紧迫。他还说，中共意识到人才在强国和美国对抗等各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战略。习近平在这次的讲话当中提到的战略科学家，他说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坚持实践标准，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领的领衔者当中，是发现具有深厚科学养素，长期奋战在科研的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的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行的科学家，要坚持长远的眼光，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国家的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更形成了战略科学家成长的梯队。
所谓的战略科学家，当然是说在这个中共关注。
邓律文表示，战略科学家是中共关注的重要行业领域，以及技术等方面有一定战略思维以及投入的领军人才。你不单单是需要具有某一个方面的专业，你还要能够是从这个领域看到未来的价值以及意义，而且能够组织一批人将事情做好。他认为战略科学家可能是中共目前最需要的人才。国家安全分析师、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克里斯托弗·帕德斯认为，中国呼吁扩大人才储备、吸引科技人才的背后，肯定是为了长期国家利益。他还在电子邮件当中说，中国为成功转型为经济强国投入了大量资金，他们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应对以及混淆视听，令到他们颜面尽失，再加上战狼外交以及任意拘留，亦都没有令到他们对话伙伴关系是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分析师艾米利·韦恩斯坦表示，人才以及人才流失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是一直是中国领导人关注的问题。在应对改革开放之后的这种人才流失方面，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在想方设法吸引人才来到中国。他还说，这个是为了避免人才流失，确保中国既有它的需要的人才来满足它国内目标，同时也有其他人才和外国实体竞争。中国近2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人才的招募。根据美国参议院委员会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国有200多个人才招募计划，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被称为是千人计划的海外高层人才的引进计划。千人计划在2008年启动，旨在鼓励在美国从事研究以及开发的个人，将他们的美国获得的知识以及研究的成果传播到中国，以换取工资、研究经费以及其他的奖励。近年来，美国联邦机构发现人才招聘计划成员在回国前下载了敏感的电子研究文件，在申请资助资金时候提交了虚假的信息，并且故意隐瞒在美国资助申请当中是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资金。 美国司法部近来调查系涉及到千人计划的案件数不胜数，当中包括五月被判处监禁的风湿病学教授郑仲国，2020年9月被判刑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前雇员鲁克曼、哈佛大学教授、专门科学家利伯，以及是2020年5月认罪的前埃默里大学教授李晓福刚等等。在美国政府审查之后，千人计划一词目前在中国的网络上已经是消失，但是人才招募依然以多种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2019年千人计划下属的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创新人才短期项目、创业人才项目、青年人才项目，以及是海外高层人才项目，统一聘入了中国科学技术部发起的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中国科技部今年已经开展2021年度的国家外国专家的项目申报的工作，中国矿业大学等高等院校亦都下达了通知，将会启动2021年度的国家外国专家项目申报工作。习近平在人才会议当中亦都提出要引进人才，要加强人才国际交流，虽然着墨不多，但是白克斯认为这个仍然是对国家机构的一个指示，要求他们扩大努力，找出那些有特殊才能以及知识的人，和中国合作或者是提供给中国。这个是千人计划的扩展，亦都是1986年启动的旨在加速向中国转移技术的863计划，亦都是所谓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延伸。维恩斯坦则是表示，目前似乎并未有看到太多关于国外的外籍人员、外籍高级人才以及专家招聘计划的具体内容，但是这个绝不意味着什么都没发生。
I think the whole kind of, you know, nascence of that.
他表示，制定这个计划至少是在他看上来是吸收了很多其他的计划，并且找到方法来混淆他们，这样你就不用是担心美国看到这些计划，因为美国知道这个是潜在的问题。习近平还在这次的讲话当中强调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路透社的报道说，随着美国越来越多地对研究敏感专业的中国学生学者关闭大门，并且限制向他们的战略对手输出技术以及交流思想，培养智力人才特别是科学人才已经成为了中国更加紧迫的优先事项。维恩斯坦表示，中国肯定已经加倍努力以回应美国以及是其他地方的一些审查，但是改善国内教育体系的举措在之前就已经开始。他说比如211工程、985工程以及现时的双一流计划都旨在将中国的大学发展成为世界级大学，他们已经明确地表示这类的计划的推进是为了让中国学生能够留在中国，这是为了表明这些大学能够真正培养出中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有人担心中国的制度以及是科研环境可能对创新能力以及人才培养并不能够起到很大的帮助。邓立文表示，公众其实是可能是会在一些的误区，他说过去大家是会形成一种定论，就是专制国家、专制政权很难有创新力，但是其实这个不一定完全正确。他并表示，中国最近几十年以来创新能力以及水平大有提高，真正深入中国社会的科技行业会发现可能有一些政治上的要求，但是另一方面在大环境之下，中国似乎亦都有意打破一些束缚人才的不必要的规矩以及纪律。维恩斯坦真系表示，我看俄州立大学的教授阿格纳曾经做过相关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就是，通过统计分析，中国的大学仍然是未有在全球体系当中同其他大学一样的运作能力。维恩斯坦紧接着话，所以20多年以来投入资金亦是努力来建立一个大学系统，虽然已经是得到了改善，但是他仍然是未有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舒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独立记者暨女权活动家黄雪琴、职业病权益倡导者黄建兵双双在9月19号失踪。据他们的朋友向美国之音透露，黄建兵的弟弟连日奔走之后是确认两个人已经遭到广州市公安局拘捕，但警方拒绝告知罪名，他发通知书还要求家属噤声。他们的律师朋友指控广州公安此举已经严重违法，而律师朋友吴少平就研判说，两个人已经遭到政治迫害，未来恐怕面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原定于9月20日赴英国念书的黄雪琴，在9月19日在黄建兵家里面举行临行聚会之后，两人双双遭遇到广州市海珠区警方的捉捕。一位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友人对美国之音说，两个人失踪逾两个星期，家属都未接获警方的任何书面的通知，于是黄建兵的弟弟连日奔走向广州市海珠区新港派出所、海珠区公安分局、广州市公安局、广东省公安厅等四级部门进行投诉。这位友人说，虽然各部门一度踢皮球相互推诿，但是新港派出所在9月28日终于承认两个人都是被广州市公安局捉捕，并且在公安系统之中查到了采集两人信息的记录。该个记录显示，王建兵在9月16日进行了一次核酸检测，不过当地警方仍然拒绝告知办案单位具体强制措施和羁押地点等的信息。据这位友人表示，黄建兵的弟弟随即向各级公检法部门检举广州公安未依法通知家属的违规事项，但是在9月30日他竟因此遭受到海珠区赤岗派出所警方约谈达半小时以上。当时国保明确告诉他知，人是广州市公安局捉的，但是不能够向家属提供任何书面通知书，亦都不能够告知罪名和目前被关押在何处。同时警方还要求家属不要再到处查访，要对事件保持沉默。该名友人说，黄雪琴和黄建兵都是热心公益的人，他们所从事的采访或者维权工作亦都属于是公开合法，而且并不具任何敏感性质的行为，因此令人想不懂两个人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被逮捕。这位友人又说，两人情况未明，处于令人担心的状态，而警方至今未通知家属，已经严重违反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他说，如果警方连刑案通知这种基本的程序都不愿意履行，很难想象广州警方会合法公正地办理两个人的案件。关于两人的现况，美国之音致电海珠区赤岗派出所，但是三度表明记者身份之后，三度遭受到瞬间挂断电话。美国之音亦都致电广州市公安局，但该局指挥中心要求记者洽询广珠区分局，广珠区分局人员亦都拒绝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据呼吁援救两人的脸书专页显示，绰号雪饼的黄雪琴生于1988年，广东韶关人，现为独立记者，曾经任新快乐及南都周刊的调查记者，关注性别平权、官员贪污、企业污染和弱势群体等的议题，亦都参加过多宗 MeToo 女权案件的报道，并且协助过性侵和性骚扰受害人。黄雪琴原计划在2019年赴香港大学就读法学硕士，但是疑似因他对反送中运动的报道，在2019年10月17日遭受到广州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并且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长达三个月，直至2020年1月17日才取保获释。这次两度被捕之前，黄雪琴原计划前往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就读性别与发展学硕士，而绰号煎饼的黄建兵就生于1983年，甘肃天水人，现为独立公益人士，从事公益事业长达16年的他，2005年大学毕业之后先是加入北京市的西部阳江农村发展基金会，开启他长期关注青少年教育及成长的职业生涯。 王建兵在2014年来到广州，加入公民社会组织发展中心，并且负责青少年成长和残障社群赋能等项目多年。他在2018年开始关注职业病工人的权益，并且为工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王建兵和王雪琴志同道合，亦都是中国 MeToo 女权运动的重要支持者。据有人表示，王雪琴的报道获奖无数，包括台湾的卓越新闻奖。他是第一个发布中国 MeToo 女权运动案例的记者，亦都写过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报告，影响力不少。有人又说，王雪琴是对社会议题勇于行动之人，虽然近两年的工作面临很多的挑战，包括曾经被监禁、扣押护照，甚至时不时被公安请去饮茶，但他从不放弃，坚持做对的事。而且王雪琴近期攞返护照，显示他并非名列边境控制名单上面，亦都已经办妥赴英国读书的所有的证件和手续，竟然于临行前一日遭到逮捕，相当吊诡。至于王建兵，有人说他是一个相对纯粹的人，不求名利，热心公益。有人说，劳工议题自从2015年在中国受到打压以来，很多维权人士都已经一步步退出，但是王建兵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进，默默地关注着这些社会边缘社群和难以发声的议题。他又说，这些是一份非常寂寞艰苦的工作，尤其看着他所帮助过的陈慧正工人绝望地等死，都令到王建兵感到沉重抑郁。因此王建兵所发起的聚会多半亦都只是朋友间倾偈打麻雀，抱团取暖啫。不过根据南方傻瓜关注群的脸书专页以及苹果日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警方在逮捕这两个人之后，多次传唤曾经赴王建兵屋企里面聚会的人士，并要求他们指控王雪琴、王建兵涉嫌组织关于讨论时政的活动。另外，王建兵租屋处疑似遭受到警方强行叫开房锁进入搜查，带走大量物品和行李箱，并拆走门前的摄像头。两人的友人建议流亡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吴少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综合各项信息来到看，王雪琴和王建兵目前处于被秘密失踪的状态。他说，中共核下的警方和国保近年来盛行黑劳作业，是明显的违法办案，严重侵犯了当事人和家属的人权，毫无法治可言。吴少平还表示，遭受到政治迫害的这两个人目前若处于刑事强制拘留程序的话，可能十月中旬就会知道他们会不会遭受到正式的批捕。不过假若警方之后改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处置这两个人，就可以秘密关押他们长达六个月。吴少平认为，王雪琴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报道很可能在中共看来有煽动民意之嫌，而两人对女权的关注，王建兵为弱势维权和组织群众的能力，亦都可能遭受到中共的忌惮，视为是搞事炒新闻和挑衅的潜在不稳定的因素。因此综合各管道的信息研判，吴少平认为两人未来面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类口袋罪名的可能性很高。根据中国刑法规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行重大者可处五年以上的刑期。现居住在美国东岸的吴少平形容，王雪琴是一个温和理性的人，个性活泼，谈吐良好，他的报道论述亦都很理性，一点都不会冒进或者激进。而王建兵性格沉稳，讲话不疾不徐，属于心思型而且具组织能力的人。他说，两人对女权的关注或者协助劳工维权的行为，都有利于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公平性和良性运转，但是在中共治理之下，不单止将中国搞得草木皆兵，还将 NGO 无政府组织以人士以及维权活动人士都视为敌人和威胁。中共这种要管死一切的逻辑令人费解，亦都不具理性。他呼吁中共尽快释放王雪琴和王建兵等能够协助中国社会更稳定发展的所有人士。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